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58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良好的家庭环境是修出来的，家是人出生成长和居住的重要场所，每个人都想把自己的家营造成一个舒适安全而又温暖的窝，而大法弟子对家的认识是不同于常人的。师父说，人生短，来住店，别忘来时发的愿，踟蹰路上名利情仇，何时醒悟返家愿。红银三吃。从师父的法中我悟到，人世间的家既是我们生命旅途中的一个殿，也是我们大法弟子学法得法去职修心不断提高直至圆满的一个重要场所和修炼环境，更是我们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落脚点和出发点。为此，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就很重要。实践证明，良好的家庭环境是靠大法弟子不断修心修出来的。下面我和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学法修心不断改变家庭环境的体会。一，不是妻子的错，是自己没修好。720后，在中共邪党铺天盖地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疯狂迫害下，我的家庭环境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除女儿代修不修外，刚走入大法的儿子儿媳吓得不敢练了。代修不修的妻子没坚持几年，嘴里说是吃不了苦，而实际是被中共邪党对大法弟子迫害残酷吓得，宣布他不修炼了。随后不长时间他就干扰我修炼，而且逐步升级，以影响他休息为借口不许我早起练功，以怕我被迫害连累家庭，不许我去学法点学法，不许我外出散发真相资料，不许面对面讲真相救人，稍不如意不是吵就是闹，怎么跟他讲都不行，无论我怎么表现，甚至包揽家务也不行。自己怎么也想不通妻子为什么会这样，可以说那阶段把自己搞得是焦头烂额，苦不堪言。无论如何，自己心中有一念始终没变，就是紧跟师尊，永不放弃大法修炼，只好瞒着妻子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这种状况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2011年3月，当我读了第478期《明慧周刊》刊登的同修写的与仍处于家庭磨难中的同修交流的文章后，使我茅塞顿开，激动不已。我知道这是师父派同修救我来了，终于使我明白，所有磨难不是妻子的错，而是自己没修好被旧势力钻空子造成的。纵观同修全篇文章，好像写的就是我，使我看到了自己的很多不足和人心，我要全部把它暴露出来，放下来，尽快提高上来，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一，没有摆正正法修炼与个人修炼及众生之间的关系，没有全盘否定旧势力。作为大法弟子来说， 家人，无论父母兄弟还是妻子儿女，他们不仅是你的亲人，更是你要救度的众生。如果你在家中忘记自己是大法弟子，又没有把家人当作众生来对待去救度，而是深陷情中又摆不正关系，就容易被旧势力钻空子，造成不必要的磨难。正如同修在文章中所说的那样，我们来世的目的是助世正法，救度一切众生，当然也包括我们的亲人，他们和我们是最有缘的，或许是善缘，或许是怨缘。有些同修总是在家庭磨难中走不出来，有的逃避，有的消极承受，有的无可奈何，在巨大的压力下艰难地修着自己。我觉得关键原因就是没有摆正正法修炼与个人修炼及众生之间的关系，没有全盘否定旧势力。同修说得太对了，终于明白自己哪里出了问题。我绝不辜负师父和同修对我的期望，摆正关系，全盘否定旧势力，破除磨难，救度包括亲人在内的一切众生。二，没有在家庭生活的一丝一念一言一行中把家人怎样得救放在首位。当妻子宣布不修炼的瞬间，自己没有站在法上对待这个问题，而是站在人的一面，只是对他脱离大法的修炼感到遗憾和惋惜，并没有如何引导帮助他重新回到大法修炼中来的念头，在那一瞬间还闪出了你不修炼了，可别干扰我修炼的念头。虽然只是一闪念，这对于修炼人来说的确是太危险了，也太可怕了。因为师父告诫我们，在磨难迫害中一丝一念都很关键，你做得好与不好，你能不能被迫害，你做得正与不正，迫害到什么程度，都与你自己走的路，你的思想思考的问题有直接关系。什么是大法弟子？的确就这一念让旧势力看见了，死死抓住他操纵妻子，无休无止地给我制造了既想毁掉他又想脱下我的磨难。正如同修在文章中所说的那样，当你抱着这些人心时，邪恶就会利用他们不断地给我们的修炼和正实法制造麻烦，在干扰我们的同时，也在一步步将我们的家人推向深渊，而这一切恰恰是我们的心促成的。自己终于明白，一切磨难都是自己私心造成的，心里非常难过，觉得自己愧对师尊的慈悲救度，愧对同修的无私帮助，也对不起妻子。自己一定要认真学法，彻底去掉这些不好的心，提高上来，站在法上看待，对待家庭中所发生的一切问题，真正做到如同修在文章中所说的那样，生命都是为法而来的，我们只是有幸先觅得了这份圣缘，师尊为我们开创了生命的无限美好，我们也应该为众生开创建立福德，走入未来，走进修炼的机会。这就要求我们在家庭生活的一丝一念一言一行中把家人怎样得救放在首位。请师尊和同修放心，我一定能做到。二，相由心生，境随心转，无求而自得。明白了法理以后，我对妻子没有了怨恨，知道她这是能和我这个虽然还不太精进的大法弟子成为家人，应该说和大法弟子都是有着很大的缘分的。这缘分是有机缘得法修炼，或者明白真相得救，我要珍惜这份缘分，不仅是让他明白真相得救，还要通过自己在大法修炼中所表现出来的正气感染他，用从大法中修出来的宽容、善良和慈悲对待他，感化他，处处为他着想，关怀体贴照顾他，让他从中看到或感受到大法弟子的纯真、善良和修大法的美好，因此让他自愿回到大法修炼中来。生活中无论他怎么对待我或者说我什么，我都要把自己当作修炼人，遇事用大法去衡量，找自己修自己。记得有一天下午，我们俩坐在餐桌前喝水闲聊，他给我说了这么一件事，说有一个女人比较善良贤惠勤快，可是她丈夫却对她不太好，后来她丈夫得病死了以后，她又嫁了人，可以说一步登天，她后来这个丈夫对她特别好，几乎包揽了所有家务活。说到这儿，我无意插了一句话说，和我对你一样。妻子却对我说，不一样，你是被迫的，人家是自愿的。 妻子顺嘴而出的这句话却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虽然妻子语气平和，自己却感觉有一股很大的力量直冲内心。瞬间大法弟子的警觉使我意识是自己有问题了，向内找，找自己，果然找出了不少人心。自己之所以接妻子话茬这样说的，内心有一颗想让妻子夸自己说自己好的心。在家庭生活中，自己之所以那样做，其中有想做给人看，以此想改变别人的心，还有一颗我就不相信改变不好你的显示心和追求结果的心。找出这些心之后，又和妻子就这事切磋了切磋。最后我对妻子说，有师在有法在，我会越修越好。妻子笑了，我也笑了。有什么心就有什么相，要想得到最好的相，最好的境，就得修成最好的心。对师对法坚不可摧的正信，对法理深刻准确的正悟，从而具有一颗大善大忍之心。当我们真正慈悲家人，把家人看成是我要救度的无数众生的普通一个时，我们的正念真的就会有威力。师父也说过，你在正念作用下，你身边的一切和你自身都会发生变化。20年讲法真的是这样，随着我心性的不断提高，我的修炼环境无意中变得越来越好。我无论做什么，再也不用瞒着妻子，可以堂堂正正的修炼，坦坦荡荡的救人。妻子变化更大，她不仅不干扰我修炼，还同意我安装上了新唐人电视，有时还陪着我看新唐人电视节目。更为可喜的是，她又拿起大法书开始学法了。就像同修在文章中写的那样，当你这样完全为他着想时，他明白的那面会接收到你那纯善的信息，事情会按照我们所希望的那个方向发展的。慢慢的，时间长了，家人知道的越多，在潜移默化中，家庭环境也会越来越宽松，无求而自得，真的是这样。谢谢师尊，谢谢同修们。
下面请听韩国大法弟子的文章，在韩国乡村修炼。师父您好，同修们你们好，我是在小乡村种地9年并修炼的老年弟子，多有不足的我在这样的场合荣幸地向大家发言，实为有些惭愧，不足之处望慈悲予以指正。2004年3月，住在邻村的女儿送给我转法轮，但因为农活忙没有来得及读。但是3月5日起连续3天下大雪，到屋外干不了什么。我想起了女儿给我的转法轮，虽然没有多少文化，但是我1连5天读下来转法轮，这样我就得了千古大法。一，只信师父，坚定不移修大法。我曾36年走遍全国大大小小的寺庙，十分虔诚地拜佛信佛。我刚开始读大法，女儿在旁讲了许多，我马上明白，我们师父就是佛教中所讲的过了3000年才降世的那一位。我得法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身体洗干净，并开始调理周围。我就把常在身边的佛教书籍通通烧掉，心里说，从现在开始，我和你们的姻缘到此结束，这些年谢谢了，希望你们变成好的生命，飞到天上去吧。我把我以前的一切全部处理，决心只修大法。原来负责寺庙生活的我不在庙里露脸，那个居士来电话问我怎么回事，我说这些年多谢了，以后不用为我挂念了，我如今修炼更大的佛的大法，在家正在精进呢。接到我的电话后，那个居士再也没有给我来电话。我以前每当农活结束，满身痛的不是针灸就是去找医院，这种治疗简直成了我的日常生活。老家有不少是不治之症死的，这种事成了我的精神负担。得法初期，师父开始给我清理身体，家里人见我不去医院都很担心， 但我始终坚信师父，坚持下来，由于师父给我清理身体，我的身体飘飘地达到了无病状态，干活从不觉得疲倦。丈夫说，你是太健康了才不知疲倦，干脆别练法轮功了。我自得法那一天起，是凡大法的活动一次不落地参加。有一次我在鞍山参加退党活动，见到法轮功学员被邪恶活摘器官的照片，心痛得久久流泪。我挺身参加了3个小时的游行后回家，一回到家就来了大的宵夜。宵夜后打开转法轮一看，哇，字字都是五颜六色，金光闪闪。我接连2次拜读了金灿灿的转法轮，对师父的感激之情无法言表。是师父安排我当光荣的大法弟子，是师父呵护我走修炼的每一步，佛恩浩荡，谢谢师父。二，在乡村讲真相。我因为农活太忙，常常是凌晨起来先练功，白天抽空学法和发正念，坚持修炼。因为是乡村，接触到的人很少，顶多是有事来我家的人，邮递员、速递员、地方公务员，我觉得和这些人的缘分很珍贵。因此我向遇到的每一个人都递给传单，告诉他大法好，告诉他真相。我的家族是大家族，各种活动也多，每当家族搞活动时，我都给他们讲大法好，讲真相。而且我的提兜总是带真相资料，呼吁朋友们聚在饭店或上市场或坐车时，千方百计向与我接触的人讲真相，不想放过所有有缘的人。尤其乡村赶集时，聚很多的人，每隔5天的赶集那一天，我整天都在市场上转来转去，向人们散发传单，讲真相。开始时，人们都把我当作精神有毛病的人，但见我事事处处做好人，现在他们不仅理解了，还说我很了不起。特别是住在邻居的小叔子是信某某教的人，现在连他也到处见人就说，如果世上的人都修法轮功的话，世间才能实现和平的，法轮功真是好。有时我到老人们聚在一起的地方，递给老人们传单，说这资料很好，不要扔了，和孙子孙女周围的人一块看吧。他们都答应下来。有位老人看罢传单说，真善人真好啊，我一定要好好保管这个资料，谢谢你。老人的话使我十分感动。丈夫见我为真相十分忙活，就责怪我，法轮功好，你自己好好练就行了，干嘛找那么多人宣传，弄得连我面子上也过不去。有一天我跟丈夫说，你也好好想一想，我来到这个世界得大法修炼，当我上天国时，因为没救度众生，我的世界空荡荡的话，那多可悲啊，我得珍惜这个时间，要多救众生，你也帮帮我吧。丈夫没话可说，也不再干扰我讲真相了。现在我丈夫变了，我向别人讲真相时，丈夫在一旁说大法确实好。他现在早晨起来也读一读转法轮，虽然没有精进，却也参加集体学法活动。三，珍惜所有生命。我在田里除草，我对那些草说，草啊，你们能遇到大法弟子，那是多么幸运呢，你们与我有缘，我教你们变成好的生命。记住，法轮大法好，一定要记住。我每次除草都跟草说。有一天我到田里一看，垄沟长满了多年生的草，好像拔一天也拔不完，我的心很闷。我跟草丛说，你们来这儿干嘛呀，这里是大法弟子做农的地方，我要把你们都拔掉就没有时间学法了，大法弟子不学法可不行啊，你们就记住法轮大法好，快离开这里。我放弃拔草回家了。过几天我到田里一看，那么茂盛的草全没了，太神奇了。还有一件事，收割完豆后，我发现满地是豆粒，我要捡豆还要学法，顾两头就时间不够用了，没办法，只好要住在我不远的女儿来帮忙。但我到地里一看，昨天散在地里的豆粒不见了，地里干干净净的，真是神奇。我给女儿打电话，告诉她不用来了。还有很多神奇的事情，我干农活一点也不耽误，还有时间学法练功发正念，抽空弘法和讲真相了。四，去除怨恨之心。有一次我丈夫参加选举，家里债务累累， 家里为钱受苦不是一般程度，我常怨丈夫，把心里的苦楚跟女儿说说，解解恨，但是钱还是那么奇缺。可是女儿一个劲儿地说，这事儿妈妈得向内找。我马上反驳道，是你爸欠的债，你叫我找什么？女儿说，还得妈妈要找，因为妈是大法弟子，与常人闹矛盾是大法弟子的错，师父是叫我们向内找的。我说，师父那样说了，那我得向内找了。我开始向内找，有一天小腹部像刀割一样剧痛，接着开始排脏的东西。我脑子里开始浮现刚嫁到婆婆家时的情景了。我嫁到婆婆家时，婆家的生活还绰绰有余，可是次年婆婆一去世，扔下7岁和9岁的小姑小叔子，我开始精心地养着他们，还得照料这个大家族的生活。村里人都说我是好媳妇，可是家境开始倾斜，加之丈夫为选举欠好大一笔的债，这个家终于倾家荡产了。我回忆起可怜的小姑小叔子，热泪横流了。我悟道，一切怨我无德，因为我来到后，这个家才开始发生了种种困难，我对不起丈夫，怨恨之心化掉了。我给婆家表示了我的歉意，我穿上韩服对丈夫说，我对不起您，一切怨我无德才发生的苦难，今天我向您磕头请罪。说罢，我向丈夫磕了头。丈夫说，你做得很不错，你为这个家多有辛苦，是由我向你磕头。说罢，他真的向我磕头了。这样，我们夫妻俩互相向对方磕头，除掉了埋怨对方的心，坏物质去掉了，家境也开始好转了，现在没有为钱财发愁的事情了。五，解开心结，家庭全体看神运。我们家族大部分看了神运，可是我原来的婆婆去世后，后嫁到婆家的新婆婆如今年高83岁，她顽固地拒绝看神运。我想一定得救度婆婆，我觉得她之所以拒绝，是因为不满我不去寺庙。婆婆只信释迦牟尼佛，对法轮功神运演出连话都不让说，家族成员怎么说也白搭。我知道常人是说不通的，我向内找，是否我对婆婆哪些地方做错了。虽然还想不起来，但我为了救度婆婆还是认真的去找。我突然想起了几十年前的一件事，这位婆婆生的小叔子在家上学的骑自行车走10多里路，天开始变冷，孩子上学又冷又累，婆婆求我照顾一下她的儿子，因为我家住在县里，上学方便。当时我的家庭情况不怎么样，我就拒绝了婆婆的要求，婆婆为此事埋怨过我。碰巧婆婆来我家，我就讲那个事，婆婆说确实为这件事怨恨过我。我诚恳地说，当时家庭情况确实不好，虽然这事过去了，但现在看来我真的做错了，我真心道歉，希望多多原谅。说着我真心向婆婆认错了。几天后，婆婆和一家五口人买票看神运来了，那天正好是我73岁的生日，我们家族15人都在赞美神运，祝福我的生日，那天真是幸福难忘的一天。通过实践，我体会到众生得不到救度，责任在于大法弟子，大法弟子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向内找，修好自己，应该站在众生的立场上想如何救度他们。我修得不够好，但觉得应该按照师父的话去做，修好自己，珍惜万古机缘，救度众生。佛恩浩荡，谢谢师父，谢谢各位。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3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就民众的一些常见的误区如何讲真相。此前有同修谈到怎样就民众的一些常见的误区讲真相，在此对这些问题更加深入地进行一些分析，让我们在一些关键的问题上有一些更加明确的认识，从而更好地解开民众的心结。迷惑之一，国家不准练了，那就不要练了，你还练，这是不明真相者提的最多的问题。回答是这样的，国家没有不准练了，是中共政权不让人做好人，不让老百姓身体健康安宁。国家和政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中共不让干的事并不一定是对的呀，以前把那么多人打倒了，最后又平反。中共这个西来的幽灵发动各种运动，害死了8000万中国同胞，超过2次世界大战的死亡人数的总和。练法轮功是按照真善人做好人，可以使人修心向善，去病健身。很多有病的人学了法轮功，一身的病很快就好了。还有不良习惯的人学了法轮功，一下子可以变好了。而那些本来就好的人，修炼法轮大法后做得更加好了。这么好的功法，中共政权不让练，那肯定是错的。不让人练法轮功，就是不让人做好人。实际上，练法轮功是一种信仰。国家的宪法规定了公民有信仰自由，中共不让练法轮功，是违反了自己制定的宪法，是在侵犯老百姓的信仰自由。政府或者说是政权，应该是为老百姓服务的，不是来害老百姓的。如果一个政府专门害老百姓，那这个政府不仅是错的，而且是不应该存在的。中共霸占了所有国家财产和资源，并且以此来威胁利诱中国人。从中国大陆所有的国家机构，也就是政府机构，都被共产党控制，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政权来讲，就是一个共产党的政权。作为国家来讲，就是一个共产党对广大人民专政的国家，而不是什么人民共和国。而共产党本身是一个反天反地反人类的流氓党、杀人党、邪教党。那共产党控制的国家当然不许人们做好人了。法轮功学员是修真的，当然要坚持真理，要坚持练法轮功，坚持做好人。即使是共产党的国家强权，也无法改变法轮功学员修心向善的正念。迷惑之二，共产党给你工作，给你发工资，给你饭吃，你还反对他。回答是这样的，工作和工资不是共产党给的，是自己的劳动所得。恰恰相反，共产党的钱是老百姓给的，是老百姓工作纳税交的，或者是共产党通过各种手段从老百姓手中勒索的。在没有共产党的国家，比如台湾、香港，当官的也好，老百姓也好，都生活得更好，各种福利多得让中国大陆的人想不到。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都有工作的权利，是一个人在社会中生存的最基本权利，不是共产党给的。一个人有一份工作，为社会提供服务，得到工资和报酬是理所当然的，也和共产党没有任何关系。一个普通老百姓如果不上班，共产党是不会给他一份工资的。
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中挣到钱有饭吃，这是自己劳动得来的，不是共产党恩赐的。实际上，老百姓创造了社会财富，当然有权得到应有的一份。但是共产党却霸占了我们这个社会大多数的财富，同时强占着分配的权利。所以有时候看起来是共产党给了一个人工资或报酬，实际上却是共产党抢走了所有人的劳动果实，再从中拿出一些来给这个人活命。不仅如此，由于中共霸占了中国社会大多数的经营权利和生产资源，导致各行各业无法正常发展，广大人民缺少就业机会，大量失业，许多人没有工作，没有工资，也没有一碗饭吃，这全是共产党造成的。中共在建立政权以后，只顾搞阶级斗争而不去发展经济。在1950几年、196几年和197几年这些时间里，大多数中国人连饭都吃不饱。1959年到1961年之间，中共搞所谓的大跃进，三年内饿死了4000万人。由于中共建政后的前30年把经济搞崩溃了，人民连饭都吃不饱，宣告了社会主义破产，所以中共被迫搞改革开放，向资本主义学习。但他搞的是权贵资本主义，共产党的高官们靠权力起家，搞官商勾结，趁机化公为私，霸占了本来属于全体人民的财富。这些情况都表明，是共产党霸占了人民的财富，是人民养活了共产党。说共产党给人民发工资，是把关系搞颠倒了。共产党作为一个利益集团，当然也是由具体的人组成的，是有一部分人在共产党的政权中有着比较高的职位，在中共的体制中有着超乎寻常的收入或福利。也就是说，这些人是在中共统治下既得利益的人，也就是依靠既定的特权取得利益的人。这样的人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正当的收入和利益是自己有一份工作得来的，没有共产党自己也会有正当的收入和利益。但是既得利益者在共产党的体制中得到的不当利益，实际上是共产党从人民那里掠夺来的。得到这样利益的人，不要以为要感谢共产党给了自己多大的好处，恰恰是共产党给自己套上了罪责。这样的人需要的是退出中共，减免罪责，而不是维护中共，沾沾自喜。迷惑之三，法轮功发传单，传酒瓶是搞政治反党。回答是这样的，第一，法轮功发传单传酒瓶是在搞政治吗？不是。宪法规定了公民有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法轮功学员发的传单传的酒瓶里面谈的都是事实，不存在任何歪曲和诽谤，所以都是完全合法的资料和书籍。法轮功学员发传单传酒瓶是在合法履行自己的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实际上，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结社自由、游行自由、示威自由，这些都是公民的政治权利。政治的本质也就是社会管理。一个社会是所有人的社会，每个人都有参与社会管理的权利，也就是说，所有人都有搞政治的权利。是否搞政治，这是每个公民个人的选择。中国大陆社会是全体中国大陆人的社会，不是中共这帮人的社会。中共无权代表全体中国大陆人。所以在中国大陆社会中，政治不是中共的专利，政权也不是中共的特权。一个社会中的任何个人或团体都应该有搞政治的权利。法轮功本身是佛法修炼，不会参与世俗的政治，这是法轮功自身的特点决定的，并不是说法轮功学员作为公民没有搞政治的权利。而作为法轮功学员来说，他们发传单传酒瓶的本身当然是在履行公民的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政治权利。但是法轮功学员讲真相本身并不是为了权力搞政治，也就是说，并不是为了在政府中当官 或是掌握政府的权力，而是在讲清法轮大法好的真相和共产党非法迫害法轮功的真相，是反对中共迫害、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的维权行动，同时也是为了揭穿中共的欺世谎言、维护民众知情权利的行动。这个过程中，那就必然要告诉人们，共产党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共产党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共产党是一个政治组织，所以看起来好像传播九评共产党的书籍和光碟是在搞政治，但实际上法轮功学员讲真相本身只是在维护自己的公民权利，履行自己的政治权利，但并不是为了政治搞政治。那么共产党的政权怎么样变化，自然会有这个政权自身的下场和宿命。毫无疑问，一个邪恶政权所面临的只能是灭亡的结局。第二，法轮功发传单传九评是在反党吗？首先，共产党非法迫害法轮功，让好人无处立足，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法轮功学员当然是反对他的。中共不光是迫害了法轮功学员，也在不断迫害着其他中国人，所以不光是法轮功学员在反对他，大多数中国人都在反对他，而且共产党内不少当官的也在反对他，因为共产党逼着人们干坏事，只要当了他的官就得跟着他干坏事，只要是有点良心不想干坏事的人心里都会反对他。我们要知道，反党本身只是一个普通的名词，对于任何一个政党，只要干了坏事，别人就有权利采用各种合法方式反对他。在西方发达国家，直接就有反对党，民众不同意执政党的政策和理念，就用各种方式反对他。美国总统府白宫前经常有人抗议，但是中共为了维持一党专政，却在历史上用反党的名义非法迫害和害死过许多人，因此使人们对反党这一词产生了恐惧。但是今天的中国人已经开始觉醒了，已经开始认清中共反天反地反人类的真面目，中国人不会再被中共的反党恐吓所迷惑。共产党杀人放火，坏事做绝，如果一个正常人知道了共产党是靠谎言和暴力维持的流氓党、杀人党、邪教党，却说不反对他，那这样的人已经失去了最基本的良知。因此对于一个正常的人来说，对中共这个邪恶至极的政党，至少要在思想上反对他。所以说反党本身并不是坏事，恰恰相反，只要方式得当，反党就是当然的大好事，而不是什么可怕的事。不反对共产党，人们就无法要回被共产党剥夺的天赋人权和国家资源。不解体共产党，当再大的官有再多的钱也没有安全保障。对于共产党内的既得利益者来说，要认识到没有了共产党，自己正当的利益是只会多不会少的。但在共产党统治下，依靠共产党得来的非法利益是不能长久的。中国社会只有没有了共产党，每个人才能得到充足的正当的利益。所以说，全民反党应该成为中国人的共识。所以从九评共产党本身来说，当然是反对中共的，但是并不是和中共斗争，而是通过揭露中共的本质，善劝人们退出中共的邪党组织和他附属的团队组织，从而解体中共，造福于民。大法弟子需要注意的问题是，比如当常人问你反对共产党啊，或者常人说你这是反党，我们有很多同修马上就说我们不是反对他，可以说是脱口而出。我们要意识到，我们这样说其实是不对的，表面上是我们要顺着常人的执着来讲真相，但实际上这样说是我们在原则上出了问题。这其实在常人看来有些自相矛盾，因为揭露中共邪恶就是在反对中共，而且我们就是要解体中共。如果大法弟子都说不反对中共，那常人就更加不会说反对他了。如果大法弟子都害怕说反对中共， 我们还怎么去要求常人否定中共？常人不否定中共，怎么能退出中共？中共如此迫害大法，迫害众生，我们却说不反对他，很明显这是错误的说法，是我们要注意和避免的。一种比较恰当的回答是，直接说中共不等于中国，我们爱中国，爱中国同胞，但反对这个以种种政治运动害死8000万同胞的邪党，并因此开始讲清真相。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就读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在安装新唐人电视过程中的心路历程。新唐人电视向中国大陆开播以来，经过同修们几年来的推广，开启了以媒体的形式向大陆民众讲真相的一个窗口，得到了世人的认可，使许多大陆民众看清了共产邪党的邪恶，从被中共邪党的欺骗的谎言中走向觉醒。一，在安装新唐人电视中尽显法的威力，师尊的加持。同修是从常人安装大锅的技术人员那儿学的怎样安装新唐人电视，到我家安装时，同修让我学着点儿。你们这儿以后就由你给安装，我当时没有表态，只是在一边看着。由于当时的技术同修太少，又急于给同修们安装，我没有操作的机会，我又跟着到另两个同修家安装，回家后真是有点不知所措，因为我连电视机的遥控器都不会使。我只好问上初中的孩子遥控器怎么使，我简单操作了几下，心里多少有了点谱。我购买了安装所有的器材后，就给同修去安装，当时没有什么顾虑和畏难情绪，心想既然是大法弟子该做的，那就去做吧。到了同修家，很快就安装上了。我知道这是师父的加持和鼓励，师父看到了我有参与这个项目的心，就给予了弟子智慧，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这样我就参与了新唐人电视的调试安装项目。刚开始时，接受 W5 卫星新唐人电视节目，大多是用 KU 锅，调试比较简单。随着推广的数量增加和不同用户的需求， C 锅加头，也就是一锅双星的用户占了一定的比例，这样给我们安装的同修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当时几乎是没有成熟的经验，全凭自己对法的正信以及对救度众生的急切和渴望，耐心的仔细琢磨。由于是一锅双星，而且每家的大锅的尺寸也不一样，都是现场制作支架，制作支架前还得先找到有信号的位置，根据信号的位置决定支架的大致尺寸，做好支架后再慢慢调试，这样每天只能调试一两个，有时甚至一个也调试不出来。在冬天如果赶上冷天，不一会儿手就不听使唤，有时搓搓手，有时到屋内暖一暖。我们几个调试的同修没有气馁，相互鼓励，无论是近道还是远路，无论是山间还是陡坡，无论是酷暑还是严寒，无论是披星戴月或雄鸡报晓，我们依然前行。根据不同地区的情况和所要安装的数量，我们几个同修相互配合，又分工合作，有时又单独出行。在安装过程中，从技术上我们又能相互圆融，相互补充，有的同修解决不了的问题，另一个同修可能很轻松的就能解决了。上一次同修遇到的难题，这一次解决了。我们就像一个有机的整体，聚之成形，化之为力。在这过程中，融着师尊的无量慈悲和苦心指点。比如过去的老电视没有视频插孔的，
没有遥控器的，接收机没有遥控器的，有信号存不住台的，没有自动搜索的，一锅接两户互相影响的，调试好后接上馈欠到屋里没有信号的，许许多多的问题在当时猛然间就有了解决的办法，自己都感到有些意外。大法弟子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有师父有大法，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就看弟子那颗心，对法的坚信和坚韧的意志，使我们闯过了一个个难关。因为我们内心深知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我们内心深知师尊的无量慈悲和佛恩浩荡。二，在大面积推广过程中的新兴触及和面对困难压力时的难行能行。随着新唐人电视的用户增加，以及安装完后的后期维护，这样工作量的加大，随之学法的时间减少，相应的矛盾也出现了。安装新唐人电视占用了一定的时间和精力，相对的从事常人工作的时间少了，又赶上孩子上初三，花钱多了一点，我和家人的矛盾产生了。当时没有悟到这是针对我们的利益心来的，只在表面上看问题，又加上安装和需要维护的同修电话不断的打来，那一阵子心里真是一番苦恼。当时没有深挖是什么心导致了出现了这种情况。记得一次孩子上学要钱，他妈让他跟我要，以前孩子要钱都是跟他妈去要，因为钱在他妈那儿放着。当孩子面带难色和我要钱时，我一下醒了过来，平静地从兜里掏出钱给了孩子。当时我心里明白了，表面上看是孩子他妈在和我过不去，实质上是自己执着钱的心在作怪。相由心生，在大纪元法会上的讲法，我挖到了自己内心深处隐藏的执着心，从此以后从钱这方面的矛盾少了许多。要是以前嘴里不说，心里也犯嘀咕，你明知道我这几天没挣钱，凭什么来和我要钱？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只有在法上修才有平坦的路。面对困难和压力以及心性的触及，及时调整心态，加强学法和沟通，没有停止新唐人电视安装，因为我们心里知道是师父要的，我们就应该无条件的去圆融。只有在过程中有我们要去的心，有我们割舍的执着，也有我们要成就的一切，这就是修炼。只要心在法上，一切都会难行能行，转法轮。欧卫事件后，我们推广台湾亚太新唐人电视，韩星五号向大陆部分地区覆盖后，我们又大面积的推广。随着正法进程的向前推进，同修们的认识不断的提高，参与推广新唐人电视的同修越来越多，相对缓解了以前技术人员太少的问题。随着新唐人电视的推广，众生得救的也会越来越多。三，在教同修安装技术时，去掉急心、怨心和正视自我的心。在安装 W5 卫星天线时，一个近百里的女同修间接地找到了我，要跟我学安装新唐人电视天线。我很受触动，当时是在冬天，上房下房搬运固定大锅的石头，来回调试从不犯难。同修那颗为法为众生赤诚的心激励着我，虽近百里之遥，去了几次我都很耐心地教他，帮他解决了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同修解决了当地的一些安装问题，缓解了安装人员的工作量。两次改新后，韩星五号新唐人电视的安装猛增上来，一位60岁的同修跟我学安装，期间又有2位同修学，我只简单告诉一下几个要领，自己就摸索着去安装了。遇到问题虽不时地打几次电话，但很快就独立运作起来了。这位60岁的同修，我带着他安了几个，我让他独立去操作。过一会儿，这位同修回来找我说，我怎么没找到信号呢？我把我安装的这家安完后，和他一同到另一家去，到那儿没用几分钟就把信号找到了。这位同修难为情地说， 我怎么没找到呢？开始我还很耐心地开导他说，别着急，慢慢来。这样经过了十几次，我的心里就犯上了嘀咕，怎么这么笨，告诉了那个忘了这个，告诉了这个又忘了那个。同修也好像失去了信心，说咱们在一起安吧。我说不行，咱们必须都能够独立操作。过了几个月，同修的进展不大，但同修参与这个项目的心不减，不是打电话就是到家里找我。我嘴里没说什么，但心里总有点怨。经过一段时间，同修虽能安上几个，但安不成功的经常有。找到我去了之后，这位同修说，我给你们请高人来了。当时我没有深挖自己那颗证实自我的心，这样的话同修经常说。同修的老家相距我们那儿几百里，同修想承担起老家的新唐人电视的推广项目。这位60岁的同修骑着摩托车奔走于老家和我们居住地之间，他回老家安了几个，效果不是太好，有的给安了几次也没给安上。他又找到了我，让我帮他的忙，我心里又犯上嘀咕，那么远多不方便啊，况且我还有常人的工作。但看到同修那恳求的表情，我说好吧，我去。经过几小时路程，我到了同修的老家，那已是晚上8点多钟了。那时正值是腊月间，同修们也急切地想在过年前安上新唐人电视，看上一年一度的全球华人新唐人新年晚会这个节目。同修看我按时到了，和他老家的同修说，我给你们请高人来了。我能理解这位同修此时的心，我能理解他老家同修的心，我也看到了自己的怨心，证实自我的心，我心里感到很自愧。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就开始安装，同时让告诉想要安装的同修家里留人做好准备，因为当时的白天很短。我们安装的很顺利，一边安装一边告诉同修未安上的原因。同时我也悟到，修炼不是你事做了多少，是你的心是为他的还是为私的，想的是自己、同修还是整体。同修虽未安装几个，可同修为他为整体的心是闪光的。今年我又去了几次同修的老家，我们配合得越来越默契，同修也越来越成熟了。同修以前的表现是因为我有心存在，如果我没有心存在，我们之间融为整体，哪有谁高谁低，谁做多做少呢？修炼啊，真得时时修心性啊。这些事情都应该有大法弟子宽容、善良、祥和的表现。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四，在配合同修编辑安装新唐人技术手册时修自己。有一位参与安装新唐人电视的技术同修，看到安装新唐人电视的技术人员太少，想编辑技术资料，让更多的同修参与进来。这位同修先后买了各种型号的大锅，逐一在家调试，记录所需要的数据，还借钱买了数码相机，把各种锅型的成品图拍了下来，配合文字说明，用了近半年的时间，非常详尽地整理出了技术资料。技术资料出来了，找谁打字呢？实物图找谁画线标尺呢？怎样编辑呢？同修犯了难，同修先后找了几个认识的能打字处理实物图的同修，都因半路意见不合而没完成。同修的个性很强，别人不采纳自己的意见，合作就告吹。同修是个技术工种，近半年的时间没有挣钱，妻子是个常人，孩子又得病，家庭矛盾很激化，同修非常苦恼。同修打来电话问我在家吗？我说在家，你来吧。他骑着自行车赶了30多里的路来到我这里，进屋就说没办法了，找你来了。我说啥事儿？同修讲述了他整理技术资料的过程和所遇到的苦恼。他说你会打字吗？我说打得慢点，处理图片也不熟。他说这些资料你一看就明白， 你先打字吧。然后他拿着厚厚的资料说，这是这么回事，那是那么回事，这张图片是这儿的，那张图片是那儿的，足足说了两个多小时，听得我头昏脑胀。他说完后，我说，你没拿复印社去打吗？他说那里不安全。他走后，我想这些资料凭我的打字水平得打半个月，别的同修也都很忙，同修顶着压力坚持把技术搞了出来，我应该全力配合。第二天我拿着资料到复印社去打字，不到半天的时间就打完了。我整理一下打出的资料，告诉同修稿打出来了。同修高兴地说，处理图片我也找到人了。这样同修的安装新唐人技术资料很快就在网上发表了。大法弟子互相之间为了弘法正法的事情经常有一些争论，我想这都是正常的，但是呢，争论不休，僵持不下，那就是有问题。为什么？保证就是你没有去想自己。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作为一个整体，我们都能站在对方的角度看问题，少一些指责，多些宽容，还有什么能阻挡我们修炼的路呢？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
写一些